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川普总统签署一项国会两院通过为政府提供资金到明年一月底的法案，正式结束美国史上最长的一次政府关门。众议院在美东晚间8:20左右，以222票对209票通过一项支出法案。六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下了赞成票，两名共和党议员投下反对票。大约两个钟头后，川普在美东时间晚间10:25左右签署了该法案。法案的签署意味着过去个几月来未领薪酬的联邦员工将很快收到补发薪资，首批补发的薪水将在礼拜六到位，被迫休假的联邦雇员亦都将重返工作职位。法案同时确保食品券 SNAP 计划以及其他因政府关门而延迟拨款的食品援助项目在未来一年能够获得资金，这个亦意味着美国的航空旅行将逐步恢复正常。之前受政府关门影响，一些空中交通管制员缺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出于安全考虑开始限制起飞架次，导致航班运输严重受阻。礼拜三，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宣布，来自28个国家的跨党派议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五届峰会上，承诺推动立法，防止国人协助中共政权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议员在公布中表示， IPAC 成员谴责中共国家批准摘取器官和器官买卖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并承诺推动立法跟随这种作为，防止国内个人、机构或政府共谋从事器官交易。采取的措施包括禁止器官移植旅行，对施害者实施制裁，提高器官移植透明度，以及限制与中国在移植医学方面的合作。中共当局批准的活体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主要针对良心犯。根据证人证词，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自1990年代起在中国存在，进入2000年之后，活摘器官的规模迅速增加，与对法轮功的迫害密切相关。调查人员自2019年起发现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亦都成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美国交通部礼拜三表示，加州已经吊销17,000张非法核发的商业驾照，这行动是根据交通部长达菲几个礼拜前下达的命令执行的。交通部公告说，加州机动车管理局 DMV 曾经向危险的外国驾驶者非法核发了17,000张商业驾驶执照。达菲表示，这次吊销行动只是冰山一角，他的团队将继续要求加州证明所有非法移民都已经被禁止驾驶半挂卡车和校车。交通部指出，这17,000名驾照持有人已经收到通知，告知他的驾照将在60日内失效。交通部还表示，加州官员被捉到现行证据。达菲同时重申，如果加州不撤销所有违反联邦规定而核发的商业驾照，联邦政府将扣留加州1,600,000,000美元的资金。上个月，交通部已经宣布暂缓向加州拨付4,000,000美元经费，理由是加州在核发商业驾照时涉嫌违反交通部的应援能力要求。礼拜三，美国国库总监布兰登·比奇参观了费城铸币厂，出席了铸造最后5枚1美仙硬币的仪式，由此结束了美国232年的1美仙硬币生产史。川普总统今年2月表示，他已经下令财政部停止浪费性铸币，此举一度导致加油站、快餐连锁店和大型超市调整价格，并将现金交易四舍五入。财政部表示，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以及快速变化的消费者习惯和技术，使得生产一美仙硬币在经济上不再可行，而且没有必要。制造一美仙硬币的成本是3.69美仙。暂停生产一美仙硬币预计每年可为美国铸币局节省约5,600,000美元。美国铸币局官员表示，流通用的一美仙硬币生产已经在几个月前暂停， 但为了在12月拍卖，又生产了一定数量的额外一美仙硬币，上面刻有 Omega 符号，作为最后一批的标记。加州洛杉矶市议会这个星期三通过决议，将租金管制公寓的年租金升幅上限设在 4%。这个是该市由1985年以来首次对租金稳定条例的相关条款进行大幅改动。根据市议会批准的更新方案，洛杉矶市管制公寓年度租金升幅下限是 1%， 上限是 4%。同时市议会亦都建议更新租金设定方式，纳入通胀因素，上升幅度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 90%。 而在现行规定中，这些管制公寓的年度租金升幅是 3% 至 8%， 如果房东承担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费用，升幅可达到 10%。 具体来讲，现行规定允许的支付燃气和电费等费用的房东再分别调升 1% 租金，这个在新规中被取消。新规仲禁止房东因房客有多个被抚养人而提高租金，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市议会亦将增加修葺和重建房屋的资金，以协助拥有2到10套公寓的中小房东。礼拜四，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宣布，在政府停摆期间表现卓越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员工将获得$10,000奖金。诺姆在休斯敦乔治布什洲际机场召开新闻会并发表讲话，还亲自向近20名运输安全管理局员工发放了奖金支票。诺姆表示将有更多运输安全管理员工获得奖金。他说，这个意味着我们不单止会继续发放他们应得的工资，还会因为他们的挺身而出，加班加点，每日坚持上班，给予他们奖金。诺姆说，在过去政府停摆的6个星期入面，有数万人挺身而出，继续为大家服务。他没有详细说明运输安全管理局员工获得奖金的具体资格，亦都没有透露将有多少人获得奖金。当被问及奖金发放对象是否是那些没有请病假或未因其他原因留在家里的员工时，诺姆说，这个并不一定是我们的评判标准。星期三，纽约州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和丈夫胡嚣在联邦法院出庭受审，面临包括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电汇欺诈、贿赂和洗钱等多项联邦重罪指控。检方指控孙文在任职州政府期间暗中为中共政府行事，以政治影响力换取金钱和利益。助理检察官沙米在开场陈词中强调，孙文是可以被收买的。检方称，孙文和前河南同乡会会长及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密切联系，协助中共在纽约推动政治利益，以换取中方对他的丈夫在中国经营海鲜生意的支持。庭审首日，检方传唤4名证人，包括美国国务院签证官和 FBI 特工。检方在庭上播放的影像显示，孙文多次出席亲共侨领活动，包括2019年抗议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的集会、中共建政70周年和中美建交40周年庆典。审判由曾经主持墨西哥毒枭古兹曼案的资深法官科根主审，预计将会持续3到4个星期。星期四，英国广播公司 BBC 因在纪录片中误导性剪辑以及拼接美国总统川普的演讲内容而向川普道歉，但拒绝支付赔偿金。此前川普律师致信 BBC 并警告说，除非 BBC 撤回相关报道进行道歉，并对川普总统造成的损害进行适当赔偿，否则将面临$10亿的赔偿诉讼。BBC 发言人星期四表示， BBC 律师已经对川普的法律团队进行了书面回应。 BBC 主席沙亚还亲自单独致函白宫，向川普明确表示他和 BBC 对节目中播出的总统2021年1月6日演讲内容进行剪辑一事深表歉意。这件事源于 BBC 在他的旗舰节目《广角镜》中播出的一个纪录片， 该纪录片将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的演讲中的两个独立片段拼接在一起，使他看起来似是在连续发表讲话，令观众感觉他正在煽动暴动。纪录片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一个礼拜播出。川普律师表示 BBC 的这种剪辑是诽谤性的假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三宣布，美军在叙利亚参与超过22次针对伊斯兰国 ISIS 的军事行动，共击毙该组织5名成员，并俘虏19人。叙利亚在11月10号正式签署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打击 ISIS 联盟，重申叙利亚致力于反恐合作和地区稳定，在全国各地展开主动打击 ISIS 的行动。叙利亚总统沙拉这个礼拜宣布，该国成为全球反 ISIS 联盟第90个成员国。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由10月1号到11月6号，联合作战部队与叙利亚展开行动，美军在这些行动中负责提供战术建议、协助、后勤或情报支援，削弱了 ISIS 的作战能力，使该组织更难在当地和全球发动恐怖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在叙利亚打击 ISIS 取得的成果具有重大意义，未来将继续积极追击叙利亚境内的 ISIS 残余势力。礼拜四，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表示，大多数食品券福利的受益人有望在下个礼拜一或之前收到11月份的福利金。罗林斯说，政府重新开放后，农业部由礼拜三晚就开始工作，发放11月份的全部食品券福利金。他对 CNN 说，工作正在进行，福利金即将发放。对于那些真正依赖这些福利的人来说，好消息即将到来。罗林斯说，希望在这个周末之前，大多数人都能够收到福利金，最迟礼拜一就能够收到。美国政府刚刚经历了一次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停摆，历时43日。在停摆期间动用紧急资金支付食品券福利的情况下，政府只是获得了 65% 拨付额度。农业部宣布暂停全额支付11月份的食品券福利，但是至少有19个州迅速发放了全额福利，另外有几个州在过去一个礼拜左右时间发放了部分福利。罗林斯承认，受益人几时能够收到全额福利取决于他们居住的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